全国的投资者。李第五牧师主讲，第一讲，做一个神国的投资者。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。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念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念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新闻读毕。
请今天大家把圣经打开，打开我们今天所读的地方，马太福音第24章。马太福音第24章。那今天我们思想的一个主题，也是我们盼望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特别需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做一个神国的投资者，做一个神国的投资者。我们看第25章，从第14节到30节这个地方，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个比喻。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呢，我们也需要看一下前后的上下文。那我们知道了，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在他末期侍奉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他要在耶路撒冷或者将近耶路撒冷，而且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所以呢可能就是在最后的一个星期的时候。那我们也看得出来，这个第14节开始13节的时候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，就是讲到主耶稣还要再来，那讲到我们要警醒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。那在这个比喻里面，主耶稣讲到我们才干的运用，讲到恩赐的运用。为什么主耶稣因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把神国扩张的这个工作交给12个门徒，不但交给这些门徒们，而且要交给一批跟随他世世代代以后跟随他的人。 所以当你跟我现在准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思想到扩展神国的时候，那这个信息对我们特别重要，怎么样做一个神国投资的人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一节节稍微看下去啊，我们有一个概念。这边讲到主耶稣说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主耶稣在讲天国好像什么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许多的人喜欢问他说，天国好像是什么？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面，新约里面，特别主耶稣在他3年半的侍奉中间，他讲天国的次数远比他讲地狱的多。他讲地狱的很少几次讲到地狱，但是讲到天国的时候，他常常讲天国好比什么。主耶稣在这边讲天国好比什么，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到很远的地方去，讲了他还要再回来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不但看这边，圣经里面四福音还有另外的地方讲到瑞士，或者讲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，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是有一个人要到外国去，要被封为王，那就是主耶稣指着他自己说，他要去，他借了十字架，上了十字架之后，他完成了救恩，他要再回到我们中间，他成为万王之王。所以这边讲到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去了他还要再回来，他去之前就叫了仆人来，仆人跟随他的人，熟悉他的人，替他做事的人，服侍他的人，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这个人很富，所以呢，讲到的5000、2000、1000，用当时的银子，当时的工资来算的话，是非常大的数目字。所以他把仆人叫来了，在路加福音里面讲，他把他的钱分给了10个仆人。在这边讲到他分给3个仆人，一个仆人呢给他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连5000的随即拿着做买卖，赚了5000。那领2000的也同照样的另赚了2000，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分给3个仆人，3个仆人的才干，3个仆人的恩赐不一样。有一个仆人是有5000养银子的恩赐，可以治理管理5000养银子的恩赐；有一个仆人是2000养银子的恩赐，有一个仆人只有1000两银子的恩赐。3个仆人运用这些钱的方式也不一样，5000的跟2000用的方式一样，多赚了1倍回来。但是呢，1000的把它埋在地底下了，没有拿来投资。第19节，过了许久，过了很长的一段时候，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，那个国王回来了，那个要来到我们中间做王的回来了。主耶稣讲到他自己要回来了，要回来的再来，主耶稣的再来，和他们算账。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到，他把这些才干赐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他自己走了。许久之后，他要回到我们中间。回到我们中间之后，他要和我们每一个人算账，或者讲审判。那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有2种审判。第一种审判是罪人的审判。讲到罪人的审判，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白色的大宝座，那每一个死的人都要那个时候起来，都要到白色大宝座前面来接受审判。所以成千成万的人，那时候的审判就是问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他的灵是一直死的，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到神的面前来。那没有办法于是回到神的面前来的，就永永远远在永世里面与神隔绝，去一个地方永远没有神的地方，永远没有神的地方，神是爱，神是光，神是义，就去一个地方永远没有爱的地方，永远没有光的地方，就在那边，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是讲地狱。所以我们今天中间重生得救的人都不需要进到那边去了，重生得救的人都不需要经过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我们这一生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需要经过那个审判。 那这边讲的算账是什么？算账是义人的审判，就是说接受他为救主的人的审判。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义人的审判比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先有义人的审判。那义人的审判是什么呢？是这边讲算账啊。那义人的审判就是奖赏的问题。那如果说神给了我们银子，神给了我们恩赐，我们没有拿来用，没有拿来用在神国的扩张上面，没有拿来用在其财宝在天上，而用在自己的身上，而使自己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富足，用在这方面的话呢，那保罗也讲了，我们的得救好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，非常的羞耻，非常的羞耻。那得到奖赏的非常的荣耀。那我们今年的我们的主题是向着标杆直跑。那我们今年的第一堂崇拜的时候就讲到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我们就盼望有一天我们看到主的时候，那主好像奥林匹克试运一样啊，那时候会喊名字，某某弟兄啊，某某弟兄到前面来。那最荣耀的是什么？最荣耀的就是被喊到前面，然后神亲自把奖赏给这位弟兄，给这位姐妹，那个是最荣耀的。那就是到那个时候，就是这边讲的义人的审判算账。所以主耶稣讲，有一天他要回来跟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要算账。好，这个时候那领五千两银子就带了另外的五千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五千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五千。好，主人说什么？在21节里面，主人就讲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路加福音里面讲，哦，你在小事上面忠心，我就要给10个城给你，5个城给你，给更多的城交给你来让你管理。请2000的人也来了，2000人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好，第23节你看看啊，我们读经的时候稍微仔细，23节主所讲的话语，这个主人讲的话语完完全全一字不差，跟21节完全一样。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了。完完全全2000的跟5000的得到的奖赏都一样，得到的评语都一样。好，最后那个领1000的来了，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去把你的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他没有拿去投资，没有拿去投资的不管呢，他还把他对主人的那个形象还讲出来。第26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为什么你不把这1000两银子放在银行呢？放在银行里面最简单的方式，你就可以连本带利拿回来。然后呢，28节29节呢，是整个比喻的一个中心思想。28节，夺过他的1000来给那有10000的。29节是整个比喻的重心。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为了29节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然后算账的结果呢，30节，把那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。就是这个比喻。我想今天我们第一个角度看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第一个原因是要讲出来，神是一个神国的投资者，我们的神是一个神国的投资者。好在我们可以讲，我们的神是一个投资者，是一个神国的投资者。他把他的家产分给仆人， 他要他们能够投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神国。那我们来看为什么他是一个神国的投资者。我们看到这个神国的投资者，这个神有一些运用的原则。所以我们今天希望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我们为什么多读圣经呢？多读圣经就知道神做事的方式，就知道神的性情，神喜欢什么，神不喜欢什么。那你跟我要蒙福的话，就做神喜欢的；我们要蒙福的话，就避免做那个神不喜欢的事情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，从这个比喻里面看不看得出来我们的神做事的方法是什么。那我们看属灵恩赐运用的原则是什么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啊，有一个原则我们看得出来。为什么？我们从第一个仆人5000，第二个仆人2000，他们的收成看得出来。他们两个的收成呢，通通都是一倍，赚了一倍。那赚了一倍之后，这个主人对他们的奖赏是什么？对他们奖赏是一样的。好，你看第21节跟第23节是完全一样的奖赏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5000的又赚了5000，所以它变成10000了。2000的又赚了2000，是变成4000。5000的变成10000了，10000跟4000的比，这个奖赏是一样的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奖赏是一样的。所以神运对我们来讲运用恩赐的原则是看你运用恩赐的比例，而不是看什么，不是看你的量。弟兄姐妹，神看的是我们的比例。我记得我离开这时候2月1号的时候跟大家讲到奉献的原则。奉献的原则是什么？神不是看我们的量，神是看我们的什么？看我们的比例。有的人很有钱，一下子奉献10000美金，那有一个可能是个寡妇，那奉献的是100块，但是那个寡妇奉献的100块是他养生的100块，但是那个很有钱的奉献的一万是他很多的钱，可能都不是他11奉献的钱啊，他奉献10000。那神喜悦了什么？神喜悦那个寡妇的100块钱，神不喜悦那个奉献10000美金的人。所以神是看比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看到是人家的量大而羡慕。因为我常常到东南亚去讲道，那有很多东南亚的教会呢，原谅我讲呢，就缺乏这方面的讲道的，缺乏这方面的听讲。所以你到他的教堂里面一看，看一个布告栏上面某某某某长老奉献10000块马币，底下一个小妇人奉献50块马币，所以他50块马币就放在最低，那个10000就放在最高，按着奉献的价钱多少量放了，完全什么违反，完全违反这个原则。那他这个违反而违反的不止违反了一个原则了，违反了第二个原则，什么？圣经上面讲的，对吧？你左手都不知道右手是奉献什么，那你还通通把它分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有神国的原则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原则，属灵恩赐的运用是照比例而不是算量，而且这个比例在算比例的时候你不是跟人比，而是跟你自己比。神如果给你5000两银子的话，弟兄和他姐妹，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少量，你自己知道有自己有多少能力恩赐，你跟你自己比，而不是说你跟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比。为什么他不需要做这么多工作？为什么神对他没有这么大的要求，对我有这么大的要求？你不能跟这个样子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只给他2000，而给你5000，神就对你要求大。而且我想我们也讲过一个神学思想，讲过一个什么神学思想？你越亲近神，神对你的要求越大。你不能说主啊，为什么这位弟兄这位姐妹神给他好像 没有很多的试探，没有很多的患难，没有很多的痛苦，而对我很大的要求。是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给你的多，或者因为你更亲近神，神越要磨练你，使你能够更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好，所以我们得到第一个原则，按比例看你运用恩赐的原则，而不是看量。你是跟你自己的 potential 来比。所以过去的半年，我们向教会请假，我们自己有一段安息的时间。我的唯一的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如果给我再十年的生命的话，我怎么样在这十年中间能够把你所有给我的恩赐完完全全用的最好，而100%，甚至于我愿意120%，因为我把100%做完之后，那你还更投资在我身上另外的10%，那我再把它一倍的给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这种心态，在神的面前找比例，是跟你自己的 potential 来比，你到底用了多少神给你的恩赐。神常常给我们很多的恩赐，常常我们把那个恩赐埋在地底下。我记得有一个教会，当那个教会要扩张的时候，希望能够找一块好一点的地。好一点的地呢，因为地区很重要。那刚好教会中间有一位也是同工，这位同工呢开了个店。那所以呢，这个牧师就跟这个同工讲了，哎，你现在开店，而且这个同工跟牧师讲，他想找开分店，进来找房子。那所以这牧师就跟这个同工讲，哎，那你既然在看房子，能不能帮教会看看地的？跟他讲了一次没有回应，两次没有回应，三次没有回应，都没回应。哎，最后一下子，他这个店分店开张了。分店开张的时候，他就想起牧师了啊、他讲，牧师啊，这个我们的规矩都是分店开张要叫牧师来祝福啊。啊，所以请他教会的几位同工也去，所以牧师也去，所以叫牧师祝福。所以牧师祝福完了之后，牧师看到这个地真是好，这个店开的真是好。所以呢，这个牧师就问跟他一个同伙讲，哎啊，到底这个弟兄是怎么找到这块地的？哦，他同伙讲，哎呀，杨牧师你不知道啊，他找到这块地，你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啊。他讲，我跟他每天中午啊，拿那个表，就站在这个 shopping center 的这一面，每天中午的时候看多少车子从这边经过，啪啪啪啪啪按。星期一到星期五这样，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也按，周末也按。他讲我们按的数字简直是难以相象啊，想象之出来多少车子跑过去，所以我们才进这块地。哪晓得这块地呢，是意大利老板不肯给我们中国人。所以他讲我们等了半啊，是犹太老板不肯给中国人，等，刚刚好这个犹太老板把，他讲感谢神啊，犹太老板把这个地，这个小品市场卖给一个意大利老板，那意大利老板对中国人很好，所以他讲我们去订这个租的话，一下就租到了。哎，我心里听得好难过。这位弟兄，自己的上面多有恩赐，一位好能干，一位恩赐，人家一看就是一表人才。就像罗马书里面第16章里面保罗怎么讲，保罗讲罗马的教会，讲保罗很客气了，保罗捧他们，保罗讲他们一个事实，说你们在恶事上愚拙，在善事上聪明。我后来就跟这位弟兄讲，我讲弟兄啊，这个三次跟你讲了你都没有回应了，你是在恶事上聪明，在善事上愚拙，神要找你算账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在找地，我们在找地的事情上，我们要尽上最大的力量，因为在神国的扩张，如果我们自己找房子，我们拿了个码表这样弄，是最少车子经过的地方，我们要买一部房子在那边，或者是买什么店，买什么东西，我们如果花这么多时间的话，神国的事情上我们要更加去做，不然的话神找谁算账？神找你算账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这边讲喊他算账， 好，我们知道第一个原则是神按照比例来算，这个比例不是跟人家比，是跟自己比。神照比例不是算量来比，所以千万不要羡慕有些弟兄姐妹好奉献很多的，不必羡慕，因为你可以照你的比例奉献的，你得到的奖赏比那位弟兄的更大，那位姐妹的更大，好吧？神非常的公平，从这个比例来。